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9月1号星期四，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纳粹法官被送上审判台给中共法官的启示，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与您分享，妈，您是儿子的骄傲，在神传文化栏目里请听，以德施政，任人为贤，善恶一念间栏目将与您分享一个命悬一线，起死回生的故事。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请听如何做跟瘟疫无关的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疫情之下忧心忡忡，如何做个跟瘟疫无关的人？天机尽泄啊。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有些地区要求全员做核酸检测，做过核酸检测的人知道，聚集的人群中谁是无症状感染者，就连他本人都不知道。而现在造成传染人数最多的就是无症状感染者。而中共的核酸检测准确率又很低，有人做了7次都是阴性，第8次才是阳性的。如果在排查检测中被传染上，中共可是不会为你买单的。怎么办？再说一遍，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瘟疫的目标是谁啊？就是中共。这是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朋友都知道的秘密。说是秘密，是因为中共不许中国百姓知道，一旦都知道了，中共立刻就没了。会这样吗？会的。中国老百姓都知道，瘟疫是由神来散播的。传统所说的瘟神，就是指主管散播瘟疫的神。当人们都选择脱离中共时，瘟神就会离去，因为地球上没有中共了，没有瘟神要做的事了。脱离中共的方法是什么呢？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废除把生命献给党的毒誓，同时了解法轮功真相，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对于国际民众来说，认清中共的真面目，不与中共为伍，谴责中共迫害善良人，站到正义一边，是当务之急。现在的时间一天一天都很珍贵，是神佛给我们选择自己未来的关键时刻。站在正义良知一边的善良人都会拥有美好的未来，因为那些索命的瘟疫和灾难都与好人无关。要想知道这方面的故事，请关注明慧网，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绝处逢生的喜悦感动了多少读者，但愿您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如何做个跟瘟疫无关的人。
接下来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 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插播英雄杨永英将结束17年冤狱，610图谋继续迫害，曾遭老教迫害，陕西余力又被非法关押，吉林610公安国宝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罪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鹤岗市法轮功学员杨永英先生因2002年参与利用电视插播揭露天安门自焚伟案的真相片，遭中共法院非法判刑17年，被非法关押在呼兰监狱。杨永英将于2022年9月6日结束冤狱。据悉，鹤岗市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610人员欲在杨永英结束冤狱当天去接他，图谋继续实施迫害。现年58岁的杨永英原是黑龙江鹤矿集团选煤厂职工，修炼法轮功前，他曾患有多种疾病，且有吸烟、酗酒、赌博等不良的生活习惯。1995年，杨永英有幸开始修炼法轮功，他严格按照真善人要求自己做好人，改正了不良的生活习惯，通过学法练功，很快一身的疾病不治自愈。2002年4月20日，为了让更多的民众了解法轮功的真相，还民众知情权，杨永英和其他四位法轮功学员通过鹤岗地区有线电视成功插播揭露中共天安门自焚骗局的电视片。当时插播的真相片在电视上播放了20分钟左右，很多老百姓都看到了真相片，有人说那片子真好，疑点的分析有理有据，正看得入神呢，突然停电了。后来才知道是鹤岗市中共市委害怕百姓了解真相，有关部门强行地切断了电源。杨永英于2005年被警察绑架，2006年被法院网判17年，被非法关押在呼兰监狱，后被转到哈尔滨监狱，期间被迫做奴工，完不成定额就被罚所谓反省，不让睡觉，一直到下半夜。2007年9月开始，监狱的狱警唆使犯人两班倒，用包夹的形式来所谓的转化法轮功学员。杨永英被残酷折磨，一颗牙齿被打落掉。在地狱般的监狱环境里，法轮功学员每天在车间做奴工的时间近12个小时。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8月24日，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法轮功学员余力先生在上班的地方被警察绑架，现被非法关押在汉中市阳县看守所迫害。据悉，不法人员还四处打听他妻子夏江燕的下落。现年53岁的余力从小体弱多病，多方求医一直未康复，无法进行正常劳动，几乎丧失生活勇气。1997年他修炼法轮功后身体迅速康复，妻子夏江燕从丈夫身上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与超常，也走入了大法的修炼，一家人其乐融融。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余力一家从此在恐怖中艰难度日。2002年余力被汉中市勉县公安局警察等绑架，后被非法劳教两年，在陕西省枣子河劳教所遭受迫害。在枣子河劳教所，法轮功学员遭受毒打，戴背铐绑死人床，长时间吊铐，坐小板凳，熬鹰，打柴胡，拔大筋等多种酷刑折磨。其中打柴胡、拔大筋等酷刑都能使人当场致残、窒息、休克。余力从枣子河劳教所出来时，已被迫害得骨瘦如柴，无法行走，嘴脸青紫，背臀淤血，咳嗽不止，便血不停，胸腔严重积水，生命垂危。多年来，余力一家人一直被中共人员监视骚扰，如今余力又被汉中市阳县610、汉台区610和新源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6月12日，吉林市法轮功学员江永琴被吉林公安绑架，非法拘禁。期间，来自省公安厅特训室以及当地国宝等人对江永琴刑事逼供，启用了闻所未闻的酷刑工具箱，里面有牙签、器械、药瓶、电线、春药等等。江永琴的鼻孔里被喷芥末油，被塞点燃后的香烟，遭猥亵、性侵害等。 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23年里，吉林市法轮功学员在被绑架后，警察逼问资料来源与去向时，逼问都与谁有联系时，逼迫转化时，几乎都使用过这个酷刑工具箱里面的刑具。吉林市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610头目白岩、船营区610头目徐振贤、杨炳文等人经常指使胁迫各区公安分局、乡镇、街道派出所、社区及村委会人员用各种卑鄙手段将绑架来的法轮功学员拘禁在吉林市沙盒子洗脑班里迫害，采用长时间坐板凳、罚站、不让睡觉、不停地诱骗、恐吓、威胁、性侵犯、谩骂、强迫看污蔑大法的录像等精神迫害，夜间戴黑头套偷偷提外审、刑讯逼供。吉林市法轮功学员王海田2013年被警察绑架到沙盒子洗脑班，遭体外审酷刑折磨，于2014年含冤离世，年仅45岁。王海田生前曾描述了遭受的酷刑，他说，警察把两根点着了的香烟强行插在我的鼻孔里，就这样连续插了七八根，我非常难受，两眼呛得睁不开，眼泪直流。他们把这一酷刑叫醒脑，如果要是承受不了，就会胡乱说。警察用塑料布把我围住，又用皮带勒住我的头，用注射器抽上辣椒水、芥末油等，往我鼻孔里灌。他们说，我们就是让你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一个人扒开我的眼睛说，看看你的眼角膜好不好。我说，以前我只是听说有人活体摘取大法弟子的器官来贩卖，今天看到了，这都是真的。我说，你们别开玩笑了。他们说，谁跟你开玩笑了，我看你的左眼角膜还行。王海田去世后第三天，整个嘴呈黑紫色，整个脸部是青色的，火化后骨灰内有一些米粒大小的黑色颗粒。他的家人根据王海田生前讲述警察残害他的手段，强烈质疑在洗脑班他被注射了有毒药物。据闵惠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32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闵惠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新西兰庆祝四亿中国人退出中共的党团队，民众赞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闵惠网报道，2022年8月27日，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在奥克兰市中心的伊丽莎白广场练功集会，庆祝四亿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对于有超过四亿中国人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新西兰人权律师凯瑞高尔在集会发言中说，这是最值得让人振奋的消息。高尔说，国际特赦组织最近的2021年中国年度报告记录，中国的人权状况继续恶化，法轮功学员和家庭教会的基督徒受到各种形式的迫害，甚至还被强迫活体摘取人体器官。这是一种中共制度下的谋杀，那些已经退出中共及其附属组织的中国人的选择是非常明智的。北京之春主编陈维健在集会上说，大纪元发表的九评共产党是非常了不起的，把中共从诞生到现在所有的本质从头到尾都讲出来了，使中国人民认识到这个党之邪恶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四亿人退党，说明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看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远离了共产党，这正是这么多年法轮功学员们讲真相的成果。他还说，人一旦入了共产党，就会带有他的邪气，虽然入党的人不一定都干了什么坏事，但是党员身份的本身就代表你是这个邪恶组织的一份子，从整体上说，你就是在做坏事。现在中共不但邪恶，而且越来越凶恶， 他甚至不再遮遮掩掩，让更多人看清楚了他的本质。有些人在中国无法退党，到了海外一有机会就会退党。当然，也有一些人入党仅仅是为了利益，不退党也是为了保住那份利益。可是作为人来讲，就不应该贪图不属于你的利益，要不然你将承受许多痛苦和灾难。亚瑟·克福戴尔是新西兰著名的心脏病专家，他一生致力于挽救人类的生命。他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的罪行。对于现在有超过4亿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他表示，中共专制政府的倒台对中国人民是一件好事，对所有人、对法轮功学员以至整个世界都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37万。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纳粹法官被送上审判台，给中共法官的启示。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22日。据明慧网报道统计，2021年获知有1184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诬判。这些法轮功学员中有局长、大学老师、高级工程师、审计师、农艺师、医生、广播电视台编辑、军队转业干部、银行行长、警察、厂长等各行业的精英人士。到了2022年，这残酷的非法判刑还在持续着。这几年，大量追随中共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公检法司和610系统人员被抓被判刑，如周永康、李东生、徐才厚、薄熙来、孙立军、彭波等。在一个个恶报不断彰显之际，仍然还有法官和一些警察继续为虎作伥，他们认为他们是在执行他们的主子中共的命令，因此肆无忌惮地迫害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但是他们没有想想，中共灭亡后他们该怎么办呢？就像当年希特勒与纳粹政权灭亡后，跟随的那些纳粹法官、警察以及帮凶都陆陆续续被送上了审判台。70多年前，纳粹德国屠杀了600万犹太人，诸多的惨案制造者、参与者都在战后的1947年站到了审判台上，这其中也包括诸多司法官员。然而，即便是站在审判台上，这些曾经身披法袍、手握法锤、头顶法学专家学者等高贵头衔、面向庄严的前法官们，依旧是一脸的不屑。在他们看来，他们不曾亲手残杀犹太人，不曾焚烧犹太教堂，也不曾侵犯过他国领土，究竟何罪之有？不过，在德国法学家英戈·穆勒所著的《恐怖的法官：纳粹时期的司法》一书中，记载了这些法官们的罪恶。正是这些人，按照希特勒的意志进行所谓法理论证之后，催生了臭名昭著的纽伦堡法，使得反犹太人、排挤犹太人具有了所谓的法律依据。也正是这些人端坐在国民法院、特别法院、党卫军警察法庭、军事法庭之上，挥动法锤，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驱赶进集中营，葬送了宝贵的生命。同样是他们，为了保证所谓的德国种族的完美性，做出了惨无人道的判决，就是对智能低下的人进行强制性绝育，并且让残疾人、精神病患者安乐死。还是他们把无数反战的平民甚至德国军人送上绞刑架等等。这些手中看不到血迹的法官们制造了太多的恐怖。而这些法官之所以会如此恐怖，是因为他们绝大多数成员是纳粹党或其附属组织的成员。他们曾经以德国人民的精神启示，将希特勒作为德国法官终生追随的元首。据《恐怖的法官》一书透露，在威斯特法里亚有 93% 法院工作人员为纳粹党员或其所属组织成员。在巴姆堡上诉法院辖区内，
在西维恩福特极爵法庭，该比例则高达超过 98%。 这样的数字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当希特勒元首要消灭犹太人的时候，法院和法官们不仅要服从，而且要在所谓的法律掩护下合理合法地灭绝犹太人。此时的法院和法律充满了血腥，都是希特勒意志的体现，他们也就都成了希特勒杀人的帮凶。反观当今的中共法官、法院和司法制度，与纳粹时期何等相似，所谓的中共就是法律，以及法律和中共的意志是一回事等说辞，难道不是被中共的法官们奉为圭臬？帮助中共镇压、迫害善良的那些法官们，难道不是帮凶？中共的司法制度又如何不充满了罪恶？或许今天仍在助纣为虐的法官们要为自己的将来想一想了。要知道，善恶有报是天理，若不能够悬崖勒马，及时赎罪，那么他们未来不仅要接受人间的审判，同样还要接受上天的审判。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如之的评论文章，纳粹法官被送上审判台给中共法官的启示。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中共自导自演的天安门自焚的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一提到法轮功，很多中国人会想到曾经在电视上看到的天安门自焚。那么修炼法轮功的人真的会做这样的事情吗？作为一名法轮功学员，我想告诉您的是，当年的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为了让民众仇恨法轮功而自导自演的残害生命的惨案，嫁祸法轮功。法轮功是佛法修炼，明确禁止杀生和自杀。一个真正修炼法轮功的人是绝对不会去自焚的。当时的自焚事件发生时，在90秒内警察携带了大量的灭火器、灭火毯出现在画面中。去过天安门广场旅游的人都知道，从来没有见过背着灭火器巡逻的警察。那么他们怎么可能有这么快的速度携带设备到达事发现场呢？当时事发仅2个小时，新华社就向全世界发出了英语新闻，声称自焚者是5名法轮功学员。您可以用自己的智慧想象一下，在中国那种层层上报的官僚体制下，突发事件仅仅过了2个小时，就以英语新闻的形式向全世界播报，您觉得这可能吗？唯一的可能就是这一切都是事先策划好的。后来通过对天安门自焚的录像进行慢镜头播放和分析，人们发现在这场事件中当场失去性命的刘春玲不像被焚烧致死，而是被一个军警模样的人用灭火器打死的。自焚画面中的那个王进东衣服都被烧着了，可是他两腿中间的装汽油的绿色塑料雪碧瓶子却完好无损。而在这个画面中有远镜头、近镜头，还有特写，并且录下了清晰的声音。试想一下，一个短短几分钟的突发事件怎么会被录制得这么完美呢？显然这是摄影师做好了准备才能做到的专业拍摄。后来据跟刘春玲住的一个很近的邻居说，从来没有听说过刘春玲练过法轮功。刘春玲和丈夫离婚后带着继母和女儿思颖到开封打工，生活很拮据，经常发脾气打孩子。 后来几天不见他们母女俩，电视里却说他们因为练法轮功去天安门自焚了，真是可笑。这个邻居说，我和春玲住那么近，一天不知道要见多少次面，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他练法轮功。那时候法轮功在我们开封几乎是家喻户晓，我们苹果园区就有，那些老太太大清早的听着录音机练功，路旁都有，却从没见春玲去练。再说了，春玲当时生活都顾不着了，哪有闲心去练功啊。所以这个什么自焚在我们那个居住区都知道是假的，春玲是被人骗了，被人害了，真可怜。邻居说还有一件事更让人怀疑，大概是自焚后的几天，警察去春玲家搜查，我和那几家邻居都在场，大家都很惊奇地发现警察从春玲屋里搜出了估计有十多万现金，都是100元成捆的。在场的邻居都议论纷纷，春玲这么穷，哪来这么多钱，平常吃穿都俭省得很，居然在家里放了这么一大堆现金，现在想想那可能就是春玲母女的卖命钱啊。人被骗了，被不明不白的整死了，脏钱又被党拿走了，这才是吃人不吐骨头啊。听众朋友，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通过可靠途径也已经查到参与自焚的所谓的王进东是由一名现役军人扮演的。中共为了欺骗中国人，竟然将这个阴谋者制造的栽赃伪案写入中小学校的教科书考试题，目的就是给全中国的人制造对法轮功的恐惧和仇恨。我不知道您是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知道这个天安门自焚的，但是今天我想告诉您的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为了镇压法轮功，进而让人们仇恨法轮功，自导自演的伤天害理、残害生命的黑戏。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自导自演的天安门自焚。
他被中共构陷，法庭把他说成是一个自私自利的母亲，然而儿子不仅排除万难为他请来辩护律师，还当庭大喊，妈，您是儿子的骄傲。这是怎样的母亲能得到儿子这般崇拜？今天要讲的修炼故事是，妈，您是儿子的骄傲。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今天要给您说说夏兰的故事。2017年，夏兰因为坚持信仰遭中共人员构陷，被非法关押在沈阳第一女子监狱。在监区里，她还继续向身边的人劝善。她所在的监区一位姓李的区长忍不住问了夏兰，你说你修炼法轮功得福报，你都被关到这里了，遭了这么多的罪，福分在哪儿？是啊，夏兰都到监狱里遭罪了，哪儿来的福分呢？下面我们就来听听夏兰的故事。夏兰不到40岁，就在某县的石油公司担任人事科长了。他工作需要经常出差，每一次回家，他都很怕碰到熟人，也怕跟同学聚会，因为他怕亲朋好友一下就说到他的痛处，说他气色差，是不是生病了。当时夏兰虽然事业顺遂，却浑身是病，他成了名副其实的药罐子，药吃得多了，后来他甚至一看到药就反胃。 长期神经衰弱更是把他折磨得够呛，有时候整宿都睡不着觉。当时的夏兰满脸皱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苍老得多，看着镜中憔悴的自己，他在心里想，要是有什么功法能把我练年轻了该有多好啊。1997年4月，夏兰的梦想成真了，他因缘际会读了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大法师父几句话就让他明白了人有病的根本原因。师父在书中说，常人中的事情按照佛家讲都是有因缘关系的，生老病死在常人就是这样存在的，因为人在以前做过坏事而产生的业力还造成有病或者磨难。夏兰这才意识到，出了社会处处讲竞争，不知不觉他也变得争强好胜了，一心想着要出人头地，事情却总不能如他所愿。这些年来他真是把自己搞得身心疲惫，惹出了一身的病。修炼大法以后，他按照真善忍的法理归正自己，遇到有关个人利益的事，他不再和别人争了。很快的，夏兰不再浑身疼痛，工作起来精力充沛，样子也年轻多了。他终于又有勇气参加同学的聚会了，老同学见到夏兰都很惊讶，说他简直就像换了一个人呐。夏兰也不再烦恼那些争名夺利的事了，他只是按照大法的要求尽心尽力地做好工作，同时不断地修炼自己的心性。两年以后，在单位的11位科长当中，夏兰却凭中选当上了综合办公室主任，大家都很认可她的工作表现及为人。夏兰和丈夫开始练功之后，那时小学五年级的儿子心里想，都什么年代了，爸妈还这么迷信还要修炼，我得看看是什么书把他俩迷住了。于是呢，12岁的儿子也捧起了转法轮，这一读他对夏兰说了，妈，我也要修炼。从那天起，儿子就用早自习的时间和夏兰一起到练功点练功，晚上写完作业儿子就学法，他也用真善忍要求自己，不用夏兰督促，他自动自发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儿子和同学也相处得很融洽，每到休息日，夏兰家里总会有好多小朋友来找儿子玩。到了该上中学的时候，很多家长都想把孩子往城里的实验中学送，夏兰家不在那一个学区，要想到实验中学读书就得托关系才行。面对家长和学生都很向往的名校，夏兰还是告诉儿子，修炼人不跟人家争，该上什么学校就上什么学校。没想到啊，夏兰没托关系，儿子还是进了实验中学。他问儿子怎么回事，原来儿子有个同桌的同学，同学的父亲在公安局上班，正打算托关系转到实验中学。那同学跟他父亲说了，你给我转过去也得给我同班同学办过去。就这样，儿子入了实验中学，连续三年都是年级第一名。后来儿子也顺利地考上了重点高中的重点班，一直到高考，夏兰都没有给儿子请过辅导老师。高考的时候，儿子的班主任告诉夏兰，难怪您儿子练法轮功，他的定力啊，一般学生比不了。老师指着校园的小广场又说，一到自习的时间他就坐在那里，谁也影响不了他，可他玩起来呀又是那么的专注。老师指的是足球，夏兰的儿子爱踢足球。当时儿子报考了北京一所著名的大学，夏兰听说北京学校对入学的新生都有要求，要求学生对法轮功表态，他便问儿子， 要是碰到这件事，有什么打算吗？儿子很直率地说，我就告诉他们，我练法轮功。夏兰又问，要是学校因此开除你咋办？儿子说，要是那样，这书我还念它有什么用？夏兰问儿子，不念书你干什么呀？儿子挺有想法，他说，就跟我大舅送货。夏兰的哥哥自己做生意，开了一家食品工厂，总是考第一的夏兰的儿子，宁可去工厂打工，也不愿意说假话。他确实把真善忍的真学进心里了。开学以后，几乎全北京的学校都要求学生对法轮功表态。夏兰儿子要去的那所大学的那个班，却神奇的没有搞这事儿。只有一位物理老师要求学生回答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最崇拜的人是谁？第二个问题是，你喜欢的运动是什么？第三个问题则是，你最爱看的一本书是什么？夏兰的儿子这么回答了，我最崇拜我的母亲，我最喜欢踢足球，至于最爱看的书，我不敢说。那位老师看了这样的回答，觉得很有意思，还特地请夏兰的儿子去吃了一顿饭。老师说，你的答题挺特别的，别人崇拜的人啊，不是伟人就是名人或明星，你答的是崇拜你的母亲，为什么呢？夏兰儿子说，因为我母亲很勇敢，她坚持信仰，至今仍然修炼法轮功，至于我最爱看的那本书，正是《转法轮》。后来儿子也与这位老师分享了他最爱的这本书，希望老师也能从大法中受益。2005年，夏兰因为制作大法真相资料，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为了得到更多参与者的名单，610办公室、政法委以及公安局同时派了几个人到看守所。那些人威胁夏兰说，你不交出其他人，那好办，我们知道你儿子也练法轮功，明天我们就去你儿子的学校，告诉学校他练法轮功，学校肯定会开除他，将来你儿子的工作和前程都完了。夏兰看着那些人，很坦然地说，你们都死了这条心吧，我儿子有大法师父管着，将来我儿子的工作比你们任何人的孩子都好，尤其是外商公司都愿意找练法轮功的好人。后来几年，夏兰儿子果然顺利毕业了，他先进了一间大公司工作，那是别人挤破头想进去的，后来又被北京一家私人企业高薪聘请。夏兰儿子先后在几间国际有名的大公司任职，无论是学业或事业，一点都不受影响。2017年，当夏兰被中共人员构陷时，儿子突破了各种压力，为母亲从北京请来辩护律师。在法庭上，夏兰被形容成一个自私自利的母亲，对方还说，他任由儿子都30多岁了，还没娶媳妇儿，夏兰却只顾自己修炼。听到这样无理的话，夏兰儿子在法庭上当众对着他大喊，妈，您是儿子的骄傲。夏兰入狱4个月时，有人给夏兰儿子介绍对象，根据当地的习俗，娶媳妇儿除了得有房子，还得给女方至少8到10万人民币的彩礼钱。没想到未来的亲家听说夏兰家因为信仰几次被非法判刑劳教，家里没有积蓄，竟然只说练法轮功的人心眼都好，然后一分钱也没要，就同意女儿和夏兰儿子结婚了。婚后夏兰儿子决定离开北京，在妻子工作的地方安家，他向公司老板提了辞呈，老板还没说话，总监就先开口了，你不用辞职，可以远程办公，公司有事需要的时候你再回来，路费全报销，宿舍还给你留着。 总监还调侃他，你是个大圆满呐，可以守着老婆孩子在家办公了。2021年10月，夏兰终于结束了四年半的冤狱，回到家，亲朋好友一见夏兰，就羡慕地说，就你有福啊，儿子娶了媳妇，孙女儿也有了，看你要回来了，儿子又买了大房子，什么都不用你操心。听众朋友，听了夏兰的故事，您觉得夏兰是不是有福呢？而您觉得夏兰的福是什么呢？有健康的身体是难得的福分，儿子的成长不用让自己操心，毕业后还事业顺利，有大房子，这是为人父母的福分。父母慈爱，儿子孝敬，是家庭的福分。而这一切全源自夏兰一家修炼法轮大法的缘故。所以我们想，夏兰会觉得自己的最大福分就是修炼了法轮大法吧。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了，谢谢您的收听。
神传文化栏目，我们想跟您讲的是以德施政，任人为贤。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我是主持人心语，欢迎大家的收听。人无德不可立于世，德乃修身之首。在我国悠久而深厚的神传文化中，实行德政，任人为贤，是治国平天下的基础，是人们一直借鉴和传承的美德。贤人一般是指德性高尚、有济世之才的人。古人坚持德才兼备的选人标准，并不是将德与才等量齐观，而是非常重视德对才的统帅和主导作用，是把德放在首位。才者德之资，德者才之帅。北宋的司马光就以德与才的关系把人分为四种，德才兼备为圣人，德才兼亡为愚人，德胜才为君子，才胜德为小人。用人时最好的选择是圣人，然后是君子。如果都没有，那么与其用小人，不如得愚人。因为有才无德的人是最危险的，那是比无才无德的人还要坏。清朝康熙皇帝用人才的一贯标准是，国家用人当以德气为本，才艺为末，才德兼优为佳，若有才无德，不如有德无才也。战国时期有这样一个故事，魏国的魏惠王问齐国的齐威王，你身为齐国之王，可收藏些什么宝物？齐威王回答，没有。魏惠王说，像我这样的小国，我都藏有直径一寸大的珍珠几颗，这种珍珠所发出的光彩可以照耀12辆车子，你这千乘之国何以一件宝物都没有？齐威王说， 我最珍视的珍宝是贤人，这与你所说的宝物不同。我有一个叫谭子的臣子，我派他驻守高唐，北方的赵人不敢来侵犯。另有一个臣子叫前夫，我派他驻守徐州，能管理徐州那里四方来往的百姓7000多户。我还有一个臣子叫仲守，在他的治理下，百姓安居乐业，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像这样的珍宝，光辉可以照耀千里，何止12辆车子？齐威王的这席话道出了齐国之所以国富民强的原因。蜀汉丞相诸葛亮临终前向后主推荐蒋琬为相，说他平日注重修身，品德高尚，肯纳忠言，做事无私。诸葛亮病逝后，蒋琬日理万机，为政以安民为本，度量宽宏，身负众望。当时蜀弱魏强，魏国杰出人才很多，屡次伐蜀，而蒋琬、姜维竟能保蜀达29年之久，做到人和国安，证明诸葛亮用人的正确。其实诸葛亮本人就是贤人，他为北图中原、统一中国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在给后主的《出师表》中写道：臣家有桑800株，子孙10自可足用，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盈财，以付陛下也。他任用之人也都清廉自持，蒋琬雅性谦肃，家不积财，儿子皆令布衣素食，无益百姓。姜维也是宅舍敝帛，资财无事，出入无车从。为政以德与否，它关系到一个人是否能够用手中的权力为百姓谋福利，关系到吏治民风和政权安危。自古以来，品德高、操守好的官吏是廉洁清明政治的基础，他们在任何时候都能够把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这也是任人唯贤的价值所在。相反，任人唯亲只能使国家和民族衰弱危亡，因为他以个人利益为基础，使私欲膨胀，庸人横行，贻害无穷。历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多不是因为无才造成的，无德才是人之大患。北宋的蔡京擅长书画，当时很有名气，宋徽宗看到后非常欣赏，蔡京就把自己的书画及所画条屏、扇面等托人送给宋徽宗供妃和宦官。蔡京就是靠这样阿谀奉迎做到了宰相之位。他耗费大量国家资金扩建皇宫，直到北宋灭亡之前一直都在修筑，贪污的金银比朝廷府库的还多。他陷害忠臣，结党营私，任人唯亲。一次蔡京找他提拔的中书舍人吴伯举办事，吴伯举想按朝廷制度办，蔡京当即勃然大怒，说已经做了好的官职，还要做好人，怎么可能两者兼顾呢？当即将吴伯举贬出朝廷。蔡京把持朝政时期，贿赂公行，民不聊生，是北宋最黑暗的时期。后来发展到全国百姓起来呼吁将蔡京正法，以谢天下，朝廷不得不罢免了蔡京。中书侍郎侯蒙说，如果蔡京能够心术端正，即使古代贤良的宰相也比不过他啊，可惜没有用在正道上。由此可见，无论人才能、智商再高，如果心术不正，不仅不会为国家做贡献，反而会造成巨大危害。 这是不修德行造成的。今天社会道德在一日千里的下滑，复兴传统文化有着更重要的意义。法律约束人的行为，道德才能约束人心。法治治的是小人，而德治成就的是君子。人只有严守道德的心法，才能行进在人生的正道正途上，才能有光明的前程，才能使民风正，万事兴，天下太平。好了，听众朋友，又要跟您说再见了。心语感谢您收听我们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善恶一念间栏目，让我们一起分享命悬一线起死回生的故事。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如今中国大陆灾祸不断，除了河南的大水，南京、上海、北京等地区疫情又起。今天咱们来讲两个故事，说的都是遇到危险的时候遇难成祥的事儿。分享这些真实发生的奇迹，是希望能给听众朋友们带来启发。先听听吉林省一个普通家庭发生的事。2017年夏天里的一天，我和家人到住在城郊边镇的姐姐姐夫家串门。到了姐姐家，姐夫正在盖房子，我们就在院子里说了一会儿话，然后就进屋里了。进屋坐下没过多一会儿，外甥慌慌张张跑进屋来说，不好了，爸爸从房上掉下来了。我们赶紧跑出去，只见姐夫一动不动，脸朝下趴在地上，脸上呈土灰色，一丝血色都没有，鼻子下面有一滩血，下身的裤子湿了，人几乎完全处于休克状态，什么反应都没有。这可真是命悬一线呐！我练法轮功，立刻就说，咱们大家快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所有在场的人都对着姐夫的耳朵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心里当时发出一念，求师父救救这个生命吧。这个念头一出，似乎一切都静止了，感到一股强大的能量充满了周围空间场。过了一会儿，在急切的期盼中，姐夫轻微地睁了睁眼睛，脸上有了一丝血色。当他把眼睛睁开的那一刻，我看到了一个生命起死回生了。所有在场的亲人们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姐夫有救了。这时候我轻声地问他，腿疼不疼？他示意不疼。大家看到了希望，心落了地，不约而同地舒了口气说，人有救了。我们把姐夫送到一家大医院，检查诊断为严重脑溢血，肋骨骨折13根，手术做了4个小时。出院后姐夫恢复得很好。我们都知道是慈悲伟大的大法师父把姐夫从死亡线上救了回来， 给了他第二次生命。下面来听听贵州省的一位80多岁高龄的老奶奶讲述的自己的丈夫得救的故事。老奶奶1998年1月5号喜得大法，今年81岁了。有一天，她和老伴儿到公园里去散步，老伴儿突然发病了，头上的汗水像黄豆那么大，直喊：“我不行了，胸疼。”因为老先生平时没有大病，不知道他胸疼是什么病，老奶奶就打电话给孩子说：“快来车接你爸到医院。”到了医院也不知道挂什么科，医生看到病情严重，就让做个心电图。心电图一做，医生就大喊：“快来车，这人不行了。”因为心电图显示心脏大面积的梗阻，主任说希望不大。另一位医生说这人心跳过速，赶紧通知单位和孩子来处理后事。过程中孩子哭得很厉害，老奶奶倒是很镇静，心想：“我是练法轮功的，我和家里的事儿都有师父安排，去留由师父定。”过了一会儿，老奶奶去输液的房间对老伴说：“你要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老伴儿点头答应。又过了段时间，老奶奶又去问老伴儿怎么样了。老伴儿说胸部疼得轻了，背部还疼，开始好转。4个小时之后，老先生真的缓解了，两位老人都叩谢法轮大法师父的救命之恩。法轮大法神奇殊胜，法力遍布苍宇。今天讲的故事只是大法威力在人世间这个层面的体现。大法能给人类带来福祉，大法展现的神奇和殊胜是为了让人返本归真，返回中华大地自古以来敬神礼佛的传统。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最后是天音净月，请欣赏这首温馨的乐曲《在人间》。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